这个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之一，从拥有数百万会众和自己的电视、广播及出版公司，领袖乘私人飞机与各国元首会谈，要求会众高度忠诚，污名化每个敢于质疑或离开的人。然而，改变却在创会领袖离世后发生。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异端如此彻底的归正。今日基督教杂志如此评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多年来，为何只有他们能从邪教出坑？文泽光。
In our minds, the police and 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authority over us.
在我们心中，警察就连美国总统都没权利管我们。沃伦·杰夫斯就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先知。你怎能让人凌驾于上帝之上？在奈飞于6月8日最新上线的纪录片《乖乖听话：邪教里的祷告与服从》里，一位被耶稣基督后期圣徒原教旨教会成功洗脑的年轻女性讲述着自己甘愿被虐待的原因。沃伦·杰夫斯是这个庞大的邪教组织的领袖，教派的创立者是他的父亲。1986年，该教派离开摩门教自立门户，恢复了摩门教一夫多妻的教义。当2008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突袭时，该组织性虐待、身心虐待的丑闻才被公诸于世。沃伦·杰夫斯与至少78位女性结婚，其中24位尚未成年。2011年，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外加20年。乖乖听话既是这一组织的深度调查，其中包含了此前从未曝光的一些资料画面，探究邪教组织运转的真相，以及为何人们一旦被邪教洗脑就难以挣脱的原因。另一个与美国邪教组织有关的故事，起点同样是1986年，特卡奇继任当时世界最大的邪教组织之一普世上帝教会领袖，但最终他却带领该组织重回正统。该教派最高峰时全球拥有数百万会众。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基督教异端教派如此彻底地转向正统基督信仰。今日基督教杂志如此评论这次历史性的转变。普世上帝教会是一个持原教旨主义的教派，创办者阿姆斯特朗是一个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的广告人。1920年代，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并通过阅读圣经发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教义。1930年代，他创办广播和杂志，用当时这些新媒体方式广泛传播他的新发现。到1950至60年代，阿姆斯特朗的广播节目在北美、拉美、澳洲、非洲、英国等地已经有大量听众，他本人也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成功的跨国宗教公司的 CEO， 经营着国际广播、电视和出版公司，拥有三所大学，乘坐私人飞机全球穿梭，与各国元首会谈。1979年，这位非官方的世界和平大使曾经飞赴北京，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会面。对一个失意的广告文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成功的翻转了。不过，很多曾在该教派长大的人逐渐感受到他的邪教特质。国际宗教研究协会执行理事兰格尼博士的研究认为，邪教群体通常具有以下特征：领袖无可置疑的权威，怀疑权威会受到惩罚，成员被规定如何思考、行动和感受，包括该穿什么、该住在哪儿、该嫁给谁， 将自己的群体视为担负拯救全人类的特殊使命，将领袖视为承担这一使命的关键人物，有一种我们 VS 他们的心态。领袖利用羞愧和负罪感影响或控制成员，要求成员切断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或者从根本上改变成员加入之前的人生方向和角色。群体专注于引进新成员和赚钱，当你离开时会害怕来自他人的攻击。上述特征在普世上帝教会中多有体现。阿姆斯特朗认为自己的教派是近2000年以来唯一真正的上帝的教会，他本人拥有上帝末世使徒至高无上的权威，挑战他权威的人很可能会被开除。他热衷于对末世灾难的预言，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拒绝相信耶稣是上帝。弗莱亚·布朗从小在该教派长大，他回忆说，小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有时间完成高中学业、结婚或有自己的孩子，我们距离全球饥荒、瘟疫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总是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到时候我们这些选民会被带到中东一个安全的地方待三年半的时间，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弗莱亚发现他们侵占你所有的时间，不鼓励你在教派之外与家人朋友待在一起，禁止你与外人分享教内的秘密，一旦你加入他们就不再允许质疑。通常邪教包装的都很漂亮，它为女性提供了情感安慰、安全感和内在支持，而为男性提供了地位、纪律和确定性。不过人们为此要付出的是对领袖和教派绝对的忠诚。阿姆斯特朗声称人可以通过遵守律法而变成上帝，因此他关注旧约的条例，特别看重旧约的节日和安息日，将不遵守礼拜六为安息日的教会称为假教会，将圣诞节、复活节视为异教节日，会有要将自己收入的 30% 缴纳给教会。他巨细无遗地规定着会有的行为，使教会陷入高度的律法主义。教会成员不允许投票、参军、再婚、就医、化妆，甚至不允许庆祝生日，若不这样做就是假信徒。由于被禁止与群体之外的人约会，弗拉亚总是梦见自己与哥哥结婚，也常常做一个噩梦，他被困在黑白迷宫中，无处可逃。普世上帝教会的转变始于阿姆斯特朗的离世，教会的领导权被转移给特卡奇。特卡奇生于1927年，曾在二战中服役，退役后他的家人开始听阿姆斯特朗的广播。起初特卡奇对此不以为意，直到他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妻子告诉他，如果他让普世上帝教会的牧师高抹他，就能得医治。他不以为然，却同意试一下，结果竟然痊愈了。这次戏剧性的事件让他对阿姆斯特朗的教会积极起来，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活动。1979年，加州司法部门指控普世上帝教会涉嫌财务违法行为。不过到了1980年，加州州长签署参议院法案，将所有指控驳回。在整个事件中，特卡奇有效地召集了南加州的教派成员采取行动应对，因此吸引了阿姆斯特朗的注意。此后他在教会的地位逐渐升高，成为阿姆斯特朗的属灵门徒和重要同工。阿姆斯特朗塑造了一种控制命令式的领导风格，相比之下特卡奇却柔和很多。早在他接手该教派之前，就以寡妇的长老之名被人称道，他随时准备好探访病人，为人祷告。在会友眼中，他是有怜悯心的牧者。特卡奇觉得教会中太多的权威、控制和独裁已经破坏了许多会友的家庭，他试图着手改变这种文化。 他说，我们是牧者，不是警察。1986年，特卡奇在阿姆斯特朗去世之前被任命为继任领袖。最初改变大多发生在行政方面，他改变了上一任领袖挥霍用钱的风格，也不再拜访各国政要。后来特卡奇开始对教会的神学进行反思，逐渐意识到阿姆斯特朗的某些教导是不可靠的。1988年，特卡奇同意会员可以去看医生、吃药、庆祝生日和化妆。其实特卡奇并没有一个彻底改变教派信仰的计划，不过当他开始做出第一个修正时，就好像给教会踩了一脚油门，再也刹不住车了。虽然只是看医生、吃药、化妆之类的小事，但对那些受阿姆斯特朗影响的信徒来说，整个教会的根基似乎被动摇了。质疑声扑面而来，迫使特卡奇一次次回到圣经寻找真正的答案。当特卡奇意识到阿姆斯特朗许多不寻常的教义尽管是真诚的，却不符合圣经的时候，更多的教义改变发生了。特卡奇说，尽管阿姆斯特朗在很多方面对圣经的理解有严重问题，但他一直对圣经充满敬意，他相信并教导圣经就是神的话。他经常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他所教导的东西不是圣经里的，他就会改变他的教导，因为圣经是不会出错的。正是这种对圣经真理的热诚，使我们有胆量做出圣经所要求的更正。特卡奇认为，圣经的重点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不是预言或千禧年。渐渐的，特卡奇在讲道中接受了上帝的三位一体，接受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接受了基督徒可以投票，接受了在其他教会中也有真正的基督徒。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1994年的平安夜。在当天的讲道中，特卡奇宣布基督徒不必固守旧约律法，例如安息日、猪肉等食物的禁忌等，因为守安息日是该教派的基本教义，所以教会面临着一次颠覆性的变化。麦克曾任普世上帝教会出版的《简明真理》杂志的编辑，也是教会信仰转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最知道这种转变要经历怎样的挣扎，也体验到当理解了福音的真意之后的平安和喜乐。在《普世上帝教会之解放》一书中，麦克分享了那些后来他才想明白的真理。有一天，十几岁的儿子问他，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做我想做的事呢？你总是对我发号施令，我做所有事都是在服从命令，而不是发自内心。麦克发现儿子的问题也就是教会的问题，在普世上帝教会强调的是正确的行为，徒有敬虔的外貌。他意识到他们这群人的行为从未超越服从命令的层次，而上帝想要与他心爱的孩子们建立一种真正的爱的关系，而不是让我们成为听从指令的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上帝以及我们自己是谁，不能只是宣讲一大堆规则教条，然后就等着耶稣再来毁灭所有和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的人。即使在阿姆斯特朗去世之后，律法主义依然阴魂不散。有一次，麦克5岁的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炎，一连几天高烧脱水，生命垂危。由于长期被教导医生和抗生素是魔鬼的工具，麦克不敢带孩子去看医生，因为那表示他对上帝没有信心。眼看着眼窝塌陷的儿子，对比着圣经和教会的教导，似乎有一道光开始照进他的心里。上帝希望父母好好照顾孩子，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就医是错误的， 教会的文献引用圣经都被断章取义。上帝医治并不表示不用看医生，正如上帝的保护不意味着不该报警，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不意味着我们不该工作或存钱。上帝不会谴责医学，没有禁止基督徒成为医生、护士或药理学家。麦克带儿子去了急诊室，杰夫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去看医生，杰夫可能已经病死了。虽然我清楚知道我做的是对的，但仍然感到内疚。旧习惯和信念很难改变，即使头脑接受了新的真理，心灵有时也会落后。我发现自己不敢告诉其他成员我们去急诊室和使用抗生素的事情，担心自己会被谴责。麦克发现，他已经习惯于用律法衡量自己和他人，上帝的恩典却没有界限。上帝对我们关于神学细节的争吵不感兴趣，他对我们感兴趣。麦克当然深知神学的重要，但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为首的，我需要耶稣基督，但不需要对罪吹毛求疵的定义。我可以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庆祝基督的降生和复活，即使有圣诞老人和复活蛋。离开异端重回正统的基督信仰对麦克来说是生命更新的开始。那些留下来经历福音改变的人不再感到扮演警察的压力，感觉自己和成员之间的障碍开始消失。耶稣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拿着放大镜寻找生命瑕疵的法官，而是寻找迷失羔羊的大牧者。然而特卡奇的改革引起相当大的反对，对很多人来说，重回正统是一次对身份认同的摧毁。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教会的规模越来越小，收入下降了 50%。 曾经是美国最大的电视频道之一已经不复存在，教会的杂志也停止出版，同工数量从1000人降至不到20人。这让人禁不住感慨，财富和规模未必是从神而来的祝福，甚至可能是来自谬误的加持。离开异端邪教，麦克最大的反思是永远不要害怕面对真相。当阿姆斯特朗在世时，没有人被允许质疑或怀疑他是上帝唯一受膏的末世使徒的权威角色。在任何权威风格的组织中，忠诚都会迅速上升到价值体系的顶端，没有比对领袖的忠诚更重要的了。阿姆斯特朗是神人，所以对他的忠诚就是对上帝的忠诚。阿姆斯特朗去世后，他的权威光环开始慢慢消散，但有一段时间，麦克说，他仿佛还在坟墓里紧紧抓着我的腿。我花了大约3年时间和错误教义做了几次斗争，最终他的控制减弱了，错误的忠诚开始消散，只有到那时，我的情感才得到解放。麦克开始诚实回应圣灵的感动，面对教会的问题不再找借口。一个健康的群体是诚实的，哪里有虚伪，哪里就有精神控制。耶稣就是真理，当他的门徒被托付给他时，也就是被托付给真理。只有当我们面对真理时，才能在基督里获得自由，才会有治愈和宽恕，才能站在神面前。我建议任何基督教组织诚实地面对以下释经时，关于你自己的事实，你是个罪人，在这一点上要对自己和上帝极其诚实。关于你们团体的事实，没有一群人是唯一的中心的残余，你们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群体，上帝没有给你们比其他基督徒更重要的任务， 你的成员并不比基督身体的其他部分更特别，也不会得到更大奖励。关于领导者的真相，没有一个领袖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个领袖拥有全部真相，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带来从未被理解的新真理，没有领袖是上帝唯一真正的仆人。压抑问题或隐藏真相，只会让你以后面临更大的幻灭和悲伤。真理可能会伤人，但它是健康生活的最佳良药。许多前普世上帝教会成员选择捂住耳朵，而不是听到关于阿姆斯特朗错误的真相。许多人拒绝阅读任何解释教义变化及其必要性的资料。人们为了寻求安慰而牺牲了诚实。真理是经得起检验的，如果你的信念是错误的，面对它并改变它比坚持它要好得多。面对真理的暂时痛苦，与它所带来的自由的欢乐相比，是完全值得的。特卡奇去世以后，普世上帝教会的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小特卡奇，教会的改变还在继续。1996年，小特卡奇发文向所有曾被普世上帝教会误导的人们致歉。几十年来，我们严格遵守律法，借着规条与神建立联系，极力想要讨他喜悦。我们自以为是地谴责其他基督徒，称他们为被欺骗的和撒旦的工具。我们迫使教会成员过一个行为导向的生活。在教会管理上，我们采取了严厉的律法主义方式，这导致我们骄傲和排外。当我们回顾自己的历史，自问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大的错误，对于那些被我们误导的人，我们真诚地渴望你的理解和原谅。我们承认自己在教义上的错误，也不掩盖裂痕。相反，我们正视我们的历史，正视我们发现的错误和罪恶，它们将永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提醒我们律法主义的危险。2009年，普世上帝教会更名为国际恩典团契。2019年，小特卡奇也退休了。国际恩典团契虽然在规模上今非昔比，但他已经作为福音派教会的一员继续前行。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深入交流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请留言联系我们。
我心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将在阴间。